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继续的再创历史高点，上涨了41点，收盘指数13593点，涨幅0.3%，成交金额2346亿元。不过昨天算是开高，然后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涨幅是收敛的，因为呢，在这个开的时候呢，是一口气大涨了200多点啊，那么后来收盘的时候只有上涨41点。所以呢，留下了180多点的上影线。那么 OTC 呢，也是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小跌0.14点，收盘指数是168.35点，跌幅0.08%，成交金额是812亿元。昨天呢，在 OTC 的成交量放得更大。好，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伟杰昨天呢开高走低，那么其实对台股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不过好消息的部分呢，是外资连续性的买超，
没错。
11月12个交易日当中呢，那么外资就有11个交易日都是买超，而且昨天继续买超150亿。好，怎么去看待台北股市的未来？
好，凤馨早，大家早。放其实昨天的这个台北股市的上涨其实很明显啊，就是从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大盘我们就定位叫做垃圾盘，又是涨台积电的盘，对不对？好，那每次只要一到涨台积电的盘，大家就很麻烦，因为你看到指数在创历史新高，可是呢，手中的股票好像都不太动，
就除非你有台积电，
对，除非你有台积电的投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开心一点。那我们就回过头去检视一下台北股市在短波段当中的一些表现状况。我记得在7月28号的时候，也是类似这种状况，当时候是台积电出现了这个 Intel 的这个利多，所以呢，出现了这个466.5的这个波段高点嘛，对不对？那出现这个高点之后呢，台积电当天也是收了一个爆大量长黑的一个格局，那跟昨天有点类似。不过呢，我想其实在台积电单独拉抬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显现出台北股市的结构有一点点不太平衡。好，那短线如果是从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不管是台积电 ADR 也好，或者是台积电的股价，在昨天在短线上面都是距离月线乖离过大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大家可以去用这个所谓的布林通道去做观察，你会发现它在股价上面，它只要打到布林通道上缘，而且呢股价是涨超过的话，基本上短线随时都会做拉回。那在昨天以前，就是礼拜一晚上的台积电 ADR 的表现，基本上就是出现了涨超过布林通道上缘的一个状况。那以正常来讲，这个就是所谓的乖离过大。那乖离过大，你就会知道，隔天如果你短线要追价台积电，你就知道，隔天礼拜二的台积电一定不能追。所以其实昨天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短线被套牢的这个网友的文章已经出现了。那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学个一两招，明哲保身一下下。好，那所以
再一次的布林通道，其实现在市场上使用的人很多，所以如果他来到了布林通道的上缘，要小心不要追。他如果来到布林通道的下缘，不要再追卖了。
对，没错，
这个时候呢，也许有机会是反弹的。好，那个布是衣服的那个布，然后林是双木林，大家可以随时在各个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布林通道。
没错，那所以其实从这个台北股市来说，基本上它就是技术面上面还是多头的一个格局。好，所以其实如果说它回撤月线，大家也不要太紧张了，因为这一次真的涨得太快了，所以其实很多人没有上车，那来不及上车就等它拉回月线不破的时候，我们再去进场做布局就好。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有提供几个阶段性的目标，要让大盘去进行观察，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自从台北股市带量2200亿突破了13000，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我们就说，你的心态可以稍微乐观一点。
对。
那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什么？第二阶段目标就是，它如果能够维持在13000以上，时间呢，10个交易日，上个礼拜我们说维持10个交易日都没有再往下跌啊，基本上台北股市还是超强势的格局。
真的。
那所以呢，就目前来看，到现在为止，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阶段性的目标，因为时间已经倒数了嘛，对不对？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就是说未来的5个交易日，如果它都能够维持在12700点以上， 好，那台北股市基本上还是算是强势。那12700点呢，它大概就是以这个月线跟季线的扣底值为一个基准。那当然月线扣底值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点，季线就相对比较偏低。换言之，你说要让台北股市一次性的去跌破季线的位置点，其实也不太容易。那也就是说维持在这个目标价以上的达标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再加上现在目前的月季线是呈现黄金交叉往上，那黄金交叉往上有一个现象，就说如果指数它是贴着均线慢慢的跟均线同步的往上走，哦，那这样子的行情可以走的比较久一点点。可如果它是短线用喷出的方式，距离月季线的这个黄金交叉的位置相对比较远，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当它偏离了一段程度的时候，它随时会拉回去测一下月线的支撑，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当然如果拉回去做测试支撑的动作，大家不要紧张，因为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短线下一个波段布局的一个机会点。
现在的位置点大概是13593点、嗯、所以如果说不跌破12700点、嗯、它确实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整理的这个格局，
没错，
但都不用担心、嗯、也不是说一跌下来就立刻接，而是你要让它那个测试它的支撑确定了就 OK 了，
没错。
好，但心态上是乐观的一个心态、嗯、
没错。那所以呢，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这一个礼拜的成交量都还蛮不错的，大部分都维持在月均量以上。那现在因为台北股市的量又已经回到2000亿以上，所以它的月均量的平均水准就往上拉高，来到了1950亿。哦、那当然配合上、过去这一个礼拜外资、连续的大买、哦、那所以它的量是持续增加。那我们帮大家统计、哦、就是说从11月份以来基本上外资都是站在买方，上个礼拜总共买超了441亿、哦、本周以来是买超了370亿、哦欸、本周只有两天而已，
才两天，
两天他买了370亿。那从11月份以来呢，它是买超了1348亿。换言之，从11月份开始，外资的这个回补的力道是相对比较强。好，那期货呢，它的净多单还是比较保守中性，不过它没有过度偏空看待台股了。好，那所以呢，在外资的买超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过去这5个交易日它的买超前20名来观察一下，到底外资他们买超的结构是怎么样。好。那前20名当中呢，只有6档是电子股。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说只有4档，对不对？
对。
好啊，这个礼拜只剩下还是只有6档，就是只增加一点点。那这6档分别就是台积电，哈，它买了4.7万张，联电4.49万张，蓝雅科4.1万张，鸿海3.29万张，那人保2.65万张，日月光的部分2.48万张。所以就是这6档基本上都是属于台北股市的电子全资股。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是全部啦，就是说前三名。那金融股买超前三名是新光金13.6万张，中信金8.28万张，国泰金是5.32万。好，那传产前三名，第一名是长荣，哦，长荣是8.9万张，中钢也买了6.5万张，哦，那华航的部分买了3万张。所以呢，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可以知道，就算外资它在十一月份以来，它买超超过1300亿，可是最主要的一个格局，我们连续追踪2个礼拜，它大部分的买超都是落在非电子股的族群当中。所以，其实从这一次外资的布局上面，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可能在今年的年底，因为已经到了第4季的中下旬了，好，那第4季中下旬有可能外资看的就是明年的一些机会跟长线的布局。那如果他们的资金布局是这样子做改变，也就是说电子股的区块布局相对比较少了，比较保守了，那在非电子股部分是不是他们在接下来就会比较留意他们的一个转变趋势性的变化。欸，这个也不是只有台湾是这样，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美国股市的大涨，其实也告诉我们外资布局的方向。因为美股在大涨的时候，除了最近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台积电的 ADR 带领之下是比较强，收盘收在历史新高之外，其实呢很明显道琼工业指数的涨势是比纳斯达克来的强。哦，如果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技术线，你可以把道琼跟那个纳斯达克指数的这2波段的高点连起来一连线，你就会发现 道琼工业指数已经越过了短线，就是从这个八九月份以来这个高点连线，你把它连起来，它已经越过高点，可是呢纳达克呢却还没有越过高点，它还在那个高点的水平线以下，所以这一次的确是以非高科技股为主。
所以刚刚前面讲的是这个大盘乐观，但是在结构面上面，你从外资的动态连续两个礼拜追踪下来，如果再加上美股的这个结构的话，它都是非电子股强于电子股，
没错，
基本态势是如此。电子股里头除了台积电独强之外，
对，
原则上是非电子股当家的，
没错。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趋势的部分可能就要稍微进行一个调整，而不是说看到谁强我就要去追谁，就是要留意一下，如果是短线，不管是短线也好或者是长线，都要留意这种风向的转变。因为如果一旦风向转变没跟上，比如说就是不小心短线追到台积电，可是你会发现明天如果到了明年，台积电它的上涨幅度没有像今年这么猛，它可能还是会涨，可是涨的幅度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上涨幅度就没有台硕四宝来的强，那为什么我去年要去买台积电搞不好会变成这样。我不是说台积电不好，而是说台积电它的涨幅在今年已经这么多的一个过程里面，会不会到了明年它反而涨幅排行排下来它会不如非电子股，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那另外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简单还是讲一下半导体产业，虽然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不错，你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可是呢你去看一下结构它是不对的，结构不对怎么说，那台积电的 ADR 最近五个交易日它上涨了 11.5%，可是他的客户 NVIDIA 跌了 0.85%， AMD 只涨了 0.7%， 高通涨了 4.5%， 苹果只涨了 3.4%。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如果他的客户开始停滞了，他的涨幅会不会已经过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那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刚刚我们先从电子当中的台积电开始说起，你说半导体虽然看到半导体费城半导体好像还是在涨，但是你看到的是台积电的它的客户群似乎涨幅反而是不如台积电的，那这一点会不会形成未来台积电短线上的压力？不过这边一定要补充，不是说台积电不好，我认为放长到十年来看的话，任何一个时间点买起来台积电都会是对的，只是说短线上面有没有涨多的疑虑。
对，我想其实在投资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一个重点，就是成本，你的成本区到底有没有占优势。那当然涨上去了之后来不及参与，那我们就等下一个机会，因为就台积电这一种全职性的个股来说，它的机会是常常会有啦，只是有时候当它抓到你眼球的时候通常都是涨很多的时候，所以比较容易追高。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它的客户包含像是 NVIDIA、 AMD、 高通跟苹果涨幅都没有跟上台积电，所以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就是说如果半导体产业真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包含像是刚刚我讲的台积电的客户应该涨幅至少要跟台积电的 ADR 是差不多，因为代表明年景气好嘛，然后整个所有的消费性电子产业都是复苏的状态，可是看起来它的股价好像不是这样子说的，那代表说市场上现在所喊出来说明年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前景是没有一片乌云的这样的状况来说，可能在短线上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台积电明年第一季的一些库存的问题，那就目前看起来台积电它也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去进行很明确的说明，那甚至在短线上面台积电的大涨也没有任何的消息，那甚至在利多消息的部分都是在前面三个月都已经讲过了，所以它突然之间的大涨会不会是为了今天的台指期结算，这个你要特别留意，因为你去留意哦，就这两天外资在买台积电的时候突然到了昨天他买盘停止了，
对，
然后他买什么？买传产，所以它的结构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讲一下台股的结构，那
传产优于电子
没错，那所以其实在结构的部分连续这两天如果大家有去看周一跟周二，礼拜一你会看到是这个电子金融传产同步 开高，可是到盘中之后传产跟金融就出现开高走低，就开始走弱，台积电独强造成电子股市开高走高，那礼拜二 反过来，礼拜二呢，电传金呢同样都是表现还蛮不错，都开高，可是呢，电子股却因为台积电主导的关系，它出现开高走低，反而是在传统产业它是震荡走高，而且收在相对高，金融股也是一样震荡走高，收在相对高，所以礼拜一跟礼拜二的盘势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极短线，就是说三到五天的这个周期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外资它去拉台积电，好。可能他的目的是在今天的台子期结算，因为难得外资在台子期可以赚到大钱，
真的，
对，真正赚到大钱。
如果是以今天结算的这个流仓量来看的话，他们赚的钱还蛮多的，
对，还蛮不错的，对，所以呢，从整体主轴的结构，我们说突破13031的这个结构是以传产为主，金融为辅，然后电子股是贡献成交量的而已啦。那所以从11月9号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法没有改变，而且呢，如果是11月10号来看，它是11月9号传统产业跟金融股转强攻击之后，11月10号传产股还是续强，金融反而就变弱了，隔天金融就变弱，可是传产还是续强的，所以就知道传统产业是这一波台北股市在13000点以上的主轴，而电子呢是比较偏落后，但我是说这是以短波段台北股市突破13000以后的这个阶段来看，而长期来讲电子股台北股市不能少掉电子股，因为少掉就没有成交量，所以呢，我是从短线供给的架构去做分析，而不是从长线长线电子股还是必要的。那所以其实从11月19号开始起算，关键就是在传产。那以昨天的这个台积电的表现状况来说，代表其实外资应该在昨天，期货应该转仓差不多了，转仓差不多，所以今天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波动。那当然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外资买超的部分，其实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外资在传产的部分买超真的非常的这个持续，而且是买超的力道是还蛮强劲，包含像是台塑集团，包含像是中钢，连台玻都来了，然后水泥双雄，然后呢大家已经遗忘很久的两档轮胎概念股
振兴
跟
建大
好，然后再来就是远东新。好，那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醒大家，
所有传产的龙头，
没错。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醒大家，对，如果它这个都是属于结构性的转换，什么结构？成长股跟价值股的一个转换。好，过去这一年或甚至这两年，其实市场上集中的焦点都在成长股。什么叫成长股？基本上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义成为是类似像高科技这一种，像科技股。
看好未来大幅成长的，
对，然后它的本益比会相对比较高的，这一种它就是所谓的成长股。那价值股呢，就是它是有一个周期性循环的，然后它都大部分都会集中在传统产业，那传统产业的特性就是这些东西呢都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看得到，而且是非常非常必须的一些相关的产品，所以当它周期性一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波大行情，甚至很多的传产股在过去这两年都是处于相对的低档位置区，所以当资金在做转换的时候，它会不会变成是明年全年度的一个主轴，就值得我们去做留意。尤其是最近市场上有很多就是说在讨论这个存股的这个标的的问题，其实存股可能到了现在为止，在策略上面可能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你把高科技类股的存股调整一部分到价值型的这些个股上面，这些价值型个股除了是台湾的这些传统产业全职之外，其实他们每一年的配息也都配得不错，
所以你也确实现在的重心点会相对来说，因为你从上个礼拜开始你就已经跟大家讲说，塑化已经从二线转为一线了嘛，
对，
那你已经开始转成龙头了，所以你更会继续的增加龙头吗？
没错，一定会，这个是我一定会去做观察的地方。除了说你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常常我们观察一个产业是传统产业里面分一线跟二线，一线可以做长投，那二线你就可以短打，就是价差操作，因为它股性活泼，所以就两个去做搭配。那当然我的比较大部分的一个比重会压在龙头股，因为它是可以做长投的，那我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价位，成本区够低，我就可以经常去做
长投。那传产这么多产业，你最看好哪一个？
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看好塑化产业，
还
我还是看好塑化产业，
那
就目前看那
就台塑四宝了，
台塑四宝还不对，真的蛮不错，你可以去看外资过去的买超真的会让你吓到，对。然后另外就是原油价格的部分， 我要先带一下，就是我个人认为长期它是有回升机会的、嗯、不要因为拜登上台就觉得原油没机会、嗯、因为他只说我不开心的油井，他没有说原来的我要把它打掉、
嗯、
好，所以其实
这些可以来参考了。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翁伟杰提供台北股市讯息供大家做参考。